大家好，我是林克威，
我是一方。
今天特别邀请到 SEO 专家连启佑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分享 SEO 关键字广告。那连老师在这方面其实有20年的实战经验了。那其实我还没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就知道连老师了。然后连老师是长期研究 SEO， 然后有很多搜寻广告、搜寻引擎开发或是网站优化的经验。我们欢迎连老师。
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连老师，我想要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连启佑。那因为我在业界有在教课，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叫我连老师。我大概在做这个搜寻的领域，从早年主要是工作嘛，那我工作的公司就有做类似相关的服务。那后来我自己2009年创业到今天，开公司到现在，那也主要也是那个从事这方面的业务。所以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帮一些那个台湾不管是内外销的企业，那做 SEO、 做关键词广告，还有做那个所谓的相关的内容文章的这个产出，那这方面是做的比较多的，那主要是做这方面的一个业务。
了解。我想问一下连老师， SEO 搜寻引擎优化它的重要性是在哪里？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谈这个事情呢。那第一件事情当然最直接的，它就是可以帮我们网站带来曝光嘛。
对，
所以这个曝光主要就是比方说像品牌能见度，就是打一个关键字，那或者一个打一个可能相关的产品，那我们的产品跟服务乃至于我们的品牌就很容易被看到。所以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曝光，品牌曝光。那这个是从积极面来讲。那消极面来讲的话，也某种程度也可以做一些品牌的所谓的保护跟防守，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很多网络上负评很多嘛，
对，
那打我们的品牌的相关的关键词，搞不好网络上都会有些负评。他说如果我们通过做 SEO 这件事情的话，可以让这个我们的负评尽可能怎么样被挤掉，那这样的话那个就比较不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留在我们的那个潜在客户的心目中。所以第一个是品牌曝光，那品牌这一方面。那第二部分它当然就可以为我们网站直接带来流量。那带来流量的话，主要就是可以介绍我们的产品，或者可以跟我们的目标客户去沟通一些观念，那沟通一些新产品的这个创新研发的它的一些设计的理念。所以这个是所谓网站的这个帮网站带来流量部分。再来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回归到销售的部分了。那包括订单或者是名单，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做生意不见得是要订单，就是可能就是说可能取得客户的联系资料，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名单。比如说我们做房仲，那房仲的话那个一个房子都很贵，我们不可能直接买，但主要我们就是留下有兴趣对我们房仲物件有兴趣的这个客户，留下他们的名单。那这样他们后续呢就会来帮我们看房子嘛，然后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们做接洽。所以 SEO 主要我们很直接讲，就是说可以帮我们做品牌曝光，帮我们网站带来流量，以及呢帮我们直接带来所谓的销售转换。我觉得这三个区块是 SEO 最大的一个功用。
了解。那想问一下，就是 SEO 优化有哪一些关键指标是可以 follow 的吗？
好，那就是延续我们刚才讲哈，如果是从品牌曝光的话，我们主要就会看我们的这个网站叫做搜寻引擎上面的一些能见度，那包括我们的网站的关键字，打关键字我们有没有排名，好，那这是很直接的一个指标。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网站在这个做 SEO 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网页被搜寻出来总共出现的这个叫曝光数，好，还有相关的点击数啊、点阅率等等，好，那这是品牌曝光的层次。好，那如果说是帮网站带来流量的话，我们就会去观察从这个 SEO 带进来的所谓的随机搜寻，那在业界叫自然搜寻，也就是 SEO 的流量它一个增长的量以及所谓的增长的幅度是多少，以及从 SEO 进来的流量它相关的一些可能比较指化的指标，包括什么停留时间啊、跳出率啊、那每次造访浏览页数等等。那再更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刚才讲的跟销售转换有牵涉到的部分，那就是透过做 SEO 的过程中带来的这个所谓的名单的增加的一个数量，以及名单的转换的成本，或者是说订单的数量、订单的转换成本，乃至于相关订单相关的所谓的投资报酬率等等。所以在不同层次不同的需求的网络行销的一个操作中， SEO 呢我们都可以去定义出一些不同的指标来集合它。
那我想问一下，要如何执行 SEO 的优化？
好，那 SEO 的这个优化执行大概有四个比较重要的面向。那第一个就是从所谓的技术面，那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做 SEO 基本上它是一个免费的在搜寻引擎上面曝光嘛，那既然是免费的在搜寻引擎上面曝光，我们多多少少就是跟 Google 配合一下，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网站的架构设计就是要符合搜寻引擎它在作业上面的一些讲究跟需求，让我们网站比较好容易比较好被搜寻引擎处理，那我们这个后续呢才有机会被搜寻得到。 所以第一个是在技术面，我们在架构设计就是要配合搜索引擎的一些那个所谓的作业的一些那个习惯，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调整。那在第二个就是内容面，那内容面的话我们用比较白话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去做关键字的研究，看我们这个在作业时候过程中哪些关键字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觉得呢可以帮我们实际带来效益，而且又不会太困难的。所以第一个就是关键字研究，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内容的产出跟优化。那我们在做文案撰写的过程中可能都会有一些要领，那让我们网站在搜寻引擎上面的搜寻会比较容易被搜寻到。所以第一个是技术面，第二个是内容面，那第三个就是推广面。所以推广面就是我们网站那个当我们架构设计改好，内容关键字也找到，内容也产出以后呢，我们要让我们网站的那个重新把网站的那个送交给搜寻引擎，
是
让搜寻引擎能够重新的来发现认识我们的网页，并且在重新送交给搜寻引擎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怎么样要帮我们网站呢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比方说像一些论坛啊，好，或者是我们会找播客帮我们写开箱文推荐文啊，或者我们可能在一些媒体上面做曝光啊，那创造我们网站的这个曝光以及外部的网站对我们的一个连结，那这个叫做推广面。那一方面就是让我们网站这个比较有能见度，二方面也是让我们网站那个搜寻引擎在计算排名的过程中都会去计算这个部分。那最后一个就是数据面，就是说当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技术内容跟这个所谓的那个推广面我们做的差不多以后，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数据面，就是说我们透过排名啊，刚才讲的流量啊，好的一个追踪跟分析啊，我们找到说我们可能还有哪些弱点，或者哪些地方我们可能还有在优化改善的空间呢、啊？我们再做一些细部的调整哈。所以基本上 SEO 的，我们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来讲的话，大概就是以上讲的所谓的技术内容、还有推广、还有数据，好，四个面上我们去执行这样。
了解。那我在想，我如果说一个新进品牌，他真的想要把他的品牌的名称挤到关键字里面，或是挤到可能 Google 搜寻的第一面，他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我是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是顺便跟那个听众朋友做一个沟通，就是说现在 Google 这个搜寻政策啊，跟过往早年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一个关键字啊，通常同样一个网站，原则上在搜寻结果就是同一页大概就是出现一笔，那除非今天这个关键字很冷僻，那 Google 实在是没什么东西可以推荐，那这个另当别论。不然在一般正常的状况下的话，一个关键字通常一个页面我们就只能够出现一笔。那陈如刚才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一般做 SEO 通过我们的前面讲的这些优化的一些工作，我们有机会帮我们的网页优化在第一页乃至于第一笔，但是它毕竟就是那一笔而已。但是很经常我们的网页啊，可能被人家复评嘛，啊，被人家复评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当我们自己做一页网页做到第一笔，事实上我们那个复评搞不好就在第二笔嘛，
对，
我们也是没办法去消除它，
嗯，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做所谓的复评消除，以及刚刚我前面讲的所谓的品牌保护的过程中，通常我们就需要去产生大量的品牌关键字搜寻的结果的页面，然后透过 SEO 技术让它呢在那个搜寻结果第一页的那个抢占比较多的版位，用白话的一点的说法就是洗版啊。
好，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去做这个所谓的洗版的一个工作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就不能够用同一个域名的一个那个操作，因为同一个运营原则上就是一笔，所以实务上我们就要用不同的内容，好，用不同的内容，然后结合不同的域名，然后再结合刚才讲的 SEO 的一些技术，让我们呢打同样一个关键字，特别是我们的品牌字，我们会有不同的域名、不同的形态的内容能够出现在搜寻结果的第一页，这样才有办法有效的对我们品牌做个保护，甚至能够把复评往下压。好，所以基本上的操作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子。
欸，那所以等于说是文章去洗 SEO 或是文章去操作 SEO， 它是会对品牌来讲也是正向的，对不对？
通常我刚才讲的 SEO 基本上它有个很大的工作，就是所谓做在消息面它至少能够做品牌的保护跟防守。
是，
所以基本上事实上也不瞒主持人说，就是其实蛮多人来给我们询问所谓的负评消除，因为他们可能其实网络上现在消费者很多意识都抬头嘛，有时候他一个不满意在网络上他一时激愤就给你写了一篇，他事后就算他后悔那一篇也上去了。
对， 對，
所以基本上的话是基本上这样的需求上是还蛮多的。
嗯，
啊，所以这个基本上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比较建议是说事前的预防会优于事后的一个补救，因为当我们真的复评出现在那个搜寻结果页面，那我们要去把它消除的话，今天如果它这个复评假设了是第一页第一笔，那你要把它压过去，那你就要做十个超过第一页第一笔的才能够把它压到第二页啊。我们光用想的就觉得很累，那个是个很大的工程，所以与其这样子的话，不如我们就是事先去做预防。什么叫事先做预防？就是平常我们在做 SEO 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只做官网，我们除了官网做完以后，后续心有余力，我们可能透过部落格，透过我们的一个行销站，乃至透过我们的脸书啊，透过我们在论坛上面的曝光等等哈，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一个载体上面，我们尽量都能够产出内容，然后能够跟 SEO 技术做结合，那进而在我们的第一页能够在事先呢能够把它布满，那这样的话等于讲事先的 我们做这个事先的预防的话，那我们当等到哪一天真的负评发生的话，搞不好他也挤不到第一页去。
了解、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事前的预防会优于事后的这个补救、哦、那个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维。
嗯，那想要问一下，就是你在处理这些负评的厂商的案例当中，就是有没有特别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说吗？
特别困难有啊，这个有特别困难的我们根本就不会处理，因为没办法处理啊。这个就讲了、啊，就之前
是什么样状况、
啊？之前就是有个厂商，我就不要讲哪一家，有个厂商来询问我们，就是说那个林老师，那个我们有一些网络上的铺品啊，能不能帮我们做处理好？啊，那个厂商其实还蛮有名的啦，
嗯、
我就不要讲哪一家，他蛮有名。他们之前就是因为一些食安的状况哈，食品安全的状况，
对对对，
发生问题哈。然后这个后来啊，就因为在网上产生了一些负评，那也寻求我们单位的协助哈。那我们去帮他评估。他重点就是他网络上你打他的品牌名称某某企业，那确实在那个搜寻结果的第一页确实会有个三四笔是负评。
嗯，
好，那这个没有关系，那负评我们就把它消除掉，就跟他讲再怎么辛苦把它消除掉嘛，努力一点把它消除掉。但是现在问题就不是在于说消除掉，问题是这个企业本身他在业界的那个形象就是不好，所以他不管大新闻小新闻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负评
继续写
源源不断出来，所以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个概念。所以后面评估到这个结果倒不是帮他处理眼前的负评，而是他的负评会一直产生，所以根本就是消不完。所以后来我们就找朋友很委婉的去跟业主做一个报告，就是说你们可不可以把那个自己的企业经营好一点，把负评少一点，那这个我们再你先断了根，我们再来跟你研究怎么处理嘛，对吧、啊、后来这个企业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企业，我就不要讲哪一家了，他这个企业真的是很大 很有趣的故事。结果呢他后来因为负评的多了，他被逼到了，后来也不知道听谁讲，结果他自己去办了一个媒体。
Oh, OK，
他为了去消除他的负评，他自己去办了一个媒体哦，然后整个去处理他网络上的这些内容的产出、哦、所以那个真的是有钱就是人性，
就好办事，
没有错、哦、OK， 好，所以已经到案子了都不难了、啊，重点是像这种案子我们根本不敢接，因为实在是太可怕。Okay？
所以等于说 SEO 的布局可以说就是更关乎在就是我们所说的危机处理。
应该是说我们在 SEO 有很多的用途，当然刚刚讲帮我们做品牌曝光嘛，帮我们做那个客户的引流上站，然后跟客户做一些观念的沟通，产品的沟通啊，然后乃至于我们做销售转换， SEO 有很多的用途，
是，
但是其中有一个衍生的用途，就是刚才跟二位报告到，就是说它其实某种程度它可以帮我们做品牌保护，特别是现在那个消费者意识抬头的一个状态，事实上是网络上其实会经常出现负评，我们要把这些负评消除，基本上就会应用到 SEO 技术。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连老师，因为很多品牌曾经都问过我，他说如果说他的品牌他的网页在第一页是不是就有点像是东区的店面、
应该是说啦，基本上我们都会比较主张各位，我们如果今天在网络上经营品牌经营声量的话，那至少打我们的品牌字公司的关键字的话，尽可能我们都应该出现在第一页乃至于第一笔，
对，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品牌，没有道理出现别人啦、啊、
对
对
对
啊，所以也严格来说，与其说是，如果说今天是以品牌这件事来讲的话，与其说是行销效益，我不如觉得说它是政治正确啦、就是说因为你说你打这个品牌指名道姓打你出现在第一页第一笔，能够帮你实际带来多少流量，不管怎么样，除非你今天是 Apple 啦，不然基本上那个我觉得那个流量一个月都是有限的，都会有它的限度啦，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为了这个所谓的流量业绩的部分，而是说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要经营我们的品牌，那打一个关键字出现别人或者出现新闻媒体，搞不好是负评，好像不太说得过去啊。
是，
所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品牌官网能够出现在第一页第一笔，代表说，哎，我们真的就是管法。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品牌所谓的刚才讲政治正确的哈，一个品牌的一个意义会大于所谓的行销上面的业绩上面的一个意义啦，应该是这么理解。
嗯、那我蛮好奇，就是假设有很多就是小品牌，他们可能起家都是在比如说虾皮啊，或者是 PC Home 啊这些就是大的这种品牌底下，那他如果自己做官网，那是不是就是会往下排，那这样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这么理解啊，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大型平台哈，它再怎么大型，它基本上的话，它那个刚才讲的原则上它就是只能出现一，这是第一个哈、嗯。所以基本上哈，我们在那个我们如果有很多的产品，不同的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产品有不同的这个叙述方式，或者我们品牌有不同的一些叫法，那基本上的话，单靠这个所谓的大型平台的话，它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没有办法帮我们抢占所有的关键字。
嗯，
对。
所以这个必须就是说，我就与其说是说我们跟大品牌来做一个区隔，乃至于做对抗，不如说我刚才讲的，我们应该把大品牌 纳入我们的整体所谓的全版位行销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组合、嗯、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算我们实际在帮客户做 SEO 我们不会去跟他分品牌啊跟平台这个部分、嗯、我们会教育我们的客户就是说你这些都是你可以操作的你可以运用的资源那你应该是让这个各种的资源打你的品牌打你的相关的产品关键词那尽可能在搜寻结果能够尽量找到你不管是用哪种方式去露出好今天露出的是你的104的真人广告或者露出你在那个可能D卡的那个论坛的文章、嗯、或者露出你在虾皮的品牌那其实都没有关系重点就是你的品牌你的产品有露出那最后如果能够顺便能够导流回去你的做生意的那个地方那当然是更好、嗯、那就算没有至少也是一个品牌曝光好所以我是觉得说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把这些品牌当作是跟我们做对抗、嗯、而是把它纳入我们整体行销计划的一个组合里面那这样的话操作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海阔天空一点、啊嗯、也会比较有空间、啊、
理解理解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关键字如果说是一般的关键字它要如何去优化
所谓的一般的一个关键字的话通常是这样子我们在做SEO 的过程中呢那个针对关键字的话我们在那个其实这个可以讲蛮多但主要是针对内容因为关键字主要跟它连带的就是透过这个关键字它会有个对应的到达页我们今天打一个关键字比方说随便讲叫做台北、哦、那个整形美容那台北整形美容我们今天希望打的台北整形美容我们希望被搜寻到
是
那我们总要有个网页被人家搜寻嘛
对
对所以 SEO 的核心的操作的思维就是我们一个关键字然后搭配它的所谓 landing page 到达页好所以关键是到达页是这样好那今天这个台北整形美容如果是这个到达页那我们就要去学习在这个网页上面我们这个第一文案怎么样写的真的就是台北整形美容第一最重要就是要回答那个问题好所以最重要是要能够回答问题除了回答问题以外再第二个就是台北整形美容我们会去做一些关键字的爬梳就是跟整形美容相关的关键字有哪些还有跟它意思一样的关键字有哪些那我们能够让它适当的布局在我们的文案上面所以第一个是回答问题第二个就是在相关字跟同一字的这个产出然后在文案上面的一个布局在第三个部分我就讲三个章最重要的事情、嗯、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在文案上面就是会有些传统我们在过往如果大家接触过 SEO 什么 title 啦 meta 啦文案啊就是所谓做 SEO 的过程中在搜寻引擎认为重要的一些地方我们要有露出关键字要把关键字那个能够做些露出那其实现在这个所谓的关键字结合 landing page 做内容优化的过程中可以做的事情蛮多的但是其实我们目前来看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第一回答问题第二就是在关键那个文章上面相关字同一字的这个布局以及第三个在搜寻引擎认为重要的一些位置 title meta 好文案这些标题上面我们都能够做一些关键字的一个布局好那如果能够把这三件事情把握到的话再加上我们其他的网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有持续在进行所谓的互广跟推广我们的这个成效通常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了解那老师我想要接着问下去就是 title meta 或是内容会不会是出现这样特定的关键字越多越好
也不见得啦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搜寻引擎其实很聪明啦你也不是在那边填塞关键字就能够解决问题啦那个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一部分那你不用做太多因为做太多会有两个问题做的很过头它效果第一也不会比较好
是
那再做的太过头搞不好搜寻引擎回头来处罚我们所以基本上呢不见得划算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能够让关键字在那边适当的露出然后正常的去写作其实就好了最核心的还是我刚才讲前面讲的那两件事情就是回答问题以及关键字跟那个相关字跟同一字的这个布局那在我们现在来看呢它甚至的重要性都超过于在哪里哪里要出现关键字 OK 好所以可能这个跟我们传统过往对 SEO 的一个理解跟思维可能现在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这样
了解
那想要问就是有关 Google 关键字广告的部分那想要问说就是关键字广告怎么打才会是有成效的呢
好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因为关键字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专案所以专案就是我们在一个时间范畴里面有一定的资源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事情那所以关键字广告它其实它就是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投放一个针对一个行销的目的我们去投放广告可能投了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乃至于半年一年不管怎么样了不起就一年那这个关键字广告它是有时而进它一定会结束的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种专案既然做专案呢我们就回归了专案管理所谓的 PDCA 就是计划执行检查跟行动、
嗯、
Plan Do Check Act 那我自己在观察就是台湾业界大家关键字广告做的普遍很多厂商业主执行的不是很理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只是在做第一就是做广告的投放
是
但第一没有事先的规划没有事先的规划所谓事先规划我讲更白话一点比方说第一个这个广告的目的有没有明确有没有明确广告目的在第二个广告的受众他们有没有把它定义的很清楚所以目的明确受众明确 那在第三个关键字广告也很分很多种啊，有搜寻，有多媒体，好，那有影片，有购物广告，有其他，所以关键字广告我们当我们定义目的，明确目的，然后找出我们的受众，我们才有办法去选择适当的关键字广告的类型去投放。那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好，假设我们今天选的搜寻，我们就要去做关键字研究，那如果我们今天选的多媒体或影片，我们就要去做那个投放条件的投放的条件，是看是根据客群还是根据兴趣去做，就跟脸书广告有点类似的去做投放。
是，
好，那在这些过程中，就是一开始那个计划，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些计划计划得很清楚，那后面一定就是一团乱。好，那再来就是，好，我们真的去投放了，投放了以后，后面呢就会有追踪跟优化嘛。那追踪优化的话，你的关键广告跟所谓的 GA 流量分析，它两边的那个数据有没有串接在一起，那串接在一起以后呢，你有没有去学习怎么样去看这些报表，那这些报表看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去导入所谓转换追踪，转换率的追踪，这些东西该导入有没有导入，以及最终优化。好，关注广告其实优化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有很多面向可以优化，那这些优化的部分我们有没有去学习，到底这个优化的重点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立竿见影有成效的。那我自己在观察，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案管理的 PTC 也好，那在台湾在做过这个关键广告，普遍业主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是学怎么投放，也很认真的去投放，但是没有去认真去思考怎么样去规划，怎么去追踪，怎么去优化，就是等于 PCA 这三个环节都比较疏漏啦，都比较没有去着重到，所以整体做出来最后的结果通常都不是很理想。那我们如果能够完整的把关键广告刚才讲的所谓 PTC 也好，规划的完整一点，然后执行的时候能够做追踪，然后能够做一些优化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成效应该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啊！我是觉得说还是蛮多的进步的空间。
了解，那我想问连老师，如果说一个品牌主他想要优化广告，他应该要怎么做？
优化广告哈，我们就是刚才讲的 A 嘛，那个优化这个面向哈。那优化广告大概基本上，我们从优化广告这件事情，我们再往下细部来讲哈。细部来讲，它大概就是三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关键字广告，我们可以跟对着一些指标。追着一些指标优化。好，那关键字广告如果大家有接触过，关键字广告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叫品质分数。
对，
好，品质分数是一个关键广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它也是一个指标。那品质分数，光品质分数优化它就有蛮大一套学问。好，那在广告进来以后，刚才我们讲的广告所谓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率，包括点阅率，点阅率上站以后的跳出率，就点了进站以后不要马上跑掉，那一定不会成交嘛，以及后续的转换率，那这三个是很核心的率嘛，所以通常就是品质分数、点阅率、跳出率跟转换率，这些都是指标，当然还有一些附带的指标，比较其次的就先不论了。核心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指标，所以第一个方式就是对着这些指标优化，我们就追着这些指标优化，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优化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结合关键字广告它的一些工具，相关的一些报表或工具去优化。比方说关键广告呢，它如果大家有去接触过关键广告，关键广告它有里面 有一个报表叫，我就很简单的叫做竞价分析报表。
是，
那这个竞价分析报表的话，就是看你的广告，你的出价是不是出的比同业都比较少，所以你的那个排名都比较差，或者你出价出的太过头了，赢同业赢太多了，你实际上不用出那么多钱。
对，
那透过这个竞价分析报表你都可以分析。那诸如此类报表，关键是比较重要的报表大概有七八个报表跟工具，那这个如果我们去理解这些报表跟工具，我们的关键广告市场有蛮多的可以优化的空间。那第三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我们可以对着一些实际上可以执行的项目去优化，那就把比方说像账户的架构，好，文案 landing page， 好，那里面的我们关键字广告内部的这个投放的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设定，
是
我们都可以去优化。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给各位一个框架，就是说以关键字广告为例的话，它通常实务上我们会有三个很重大的面向：第一，我们对着指标优化；第二，我们结合一些报表跟工具优化；在第三，我们就对着一些可以实际执行操作的项目去优化。好，那这些其实中间我们真的把它摊开的话，就会发现关键字广告其实可以优化的地方，像零零总总加起来，我统计过啊，大概不少于三十个，就是不少于三十个地方是可以去优化的，所以基本上其实关键广告是还蛮多地方我们可以去学习跟精进的。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把转换率拉出来，那转换率大概要达到多少，或者怎么样去评估才是一个好的广告吗？
那个因为每个关键字每个广告活动操作那个转换率是不一定的，没有说一定说转换率是多少多少，但是我讲了一般的一个水准，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 B2C 的所谓网络购物的网站，那一般业界普遍大概是 3% 上下，
是，
好，有的可能高一点，有的可能低一点，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做那个所谓 B2C 大概 3%， 那如果 B2B 的话可能就更低，可能 2% 甚至搞不好也有 1% 的，但每个操作每个广告活动不一而足，但是基本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先用一般业界比较保守的平均， 来做一个祈祷。所以我们当我们的广告那个转换率真的跟那个业界比方说我们那个不要说 2%、3%， 我们搞不好有的是千分之几了，就是很低很低的那真的就要去研究一下原因。所以说我们这是商品太贵，或者是我们的广告投放 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差的这么离谱。好，但有的广告成效很好，甚至转换率会高过 2%、3%， 它有的会比它低啊。但一般我们就拿一个比较平均，大概是2、3， B2B2 啦，大概 B2C 大概3上下，大概是我们一般大家业界认可大概比较普遍操作的结果。那我们可以先用这个基础来做 benchmark， 然后在我们操作过程中我们再来慢慢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指标，建立的一个水平这样子。
嗯，
老师我想问最后一题，就是到底这个品牌如果新建一个网站，它是要先扎实的做 SEO 关键字，还是可以直接的大胆的去下关键字广告？
我是觉得应该是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网站做好，因为 SEO 通常就是网站做好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同步去执行 SEO。 好，所以通常网站做好我们第一件事情都会建议客户先做 SEO。 但是 SEO 毕竟呢，老实讲它是一个比较慢的东西，好，因为 SEO 它就是要写内容调整网站，然后说讯息要产生效益，好，所以 SEO 通常要产生效益的话它会比较花一点，可能会花几个月，至少要花几个时间做一些堆叠跟累积。我是觉得网站做好我们就直接做 SEO 不用等，因为它要发酵就是要等时间。那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因为广告这个东西好处就是爆发力强又快速，所以我们就通常会建议业主都投放广告，包括脸书广告啦、关键字广告都是很有用的工具。所以基本上主要就是广告的部分是它是可以马上帮网上带来一些流量跟业绩，只要我们确定我们的产品的卖点我们提炼的很清楚，然后我们广告引流进来的那个说明的页面我们说明的很完整，只要我们确定这件事情，广告这件事情是不用等的，我们马上其实就可以 做投放。所以基本上应该这件事情是这么理解，就是网站做好 SEO 我们就直接开始做，但是我们一开始就先不要预期 SEO 马上能够帮我们带来多少的业绩效， SEO 是必须要积累的。
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同步就广告就可以说就广告就下去，因为广告可以马上让我们看到效果。但是广告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是广告比较没有积累，今年下来明年还是重新要再下一次啊。
对，
今天这个广告预算一花完，水龙头一关可能就没流量哈。所以基本上各有优缺点。好，所以我自己有在做 SEO， 我们有在帮我们的客户做关键字广告，我们都不会建议他们用单一工具啊。现在这个网络行销也不是单一工具就能够走天下的时代，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业主能够用多元的工具，好，用基于不同的目的能够用不同结合不同的工具去做操作，那最后的那个结果会比较好啦。
嗯，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连老师来到这里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他 SEO 经验。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